主，在这复活的清晨里面，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顺服生命的感觉。但愿这个顺服生命的感觉，让孩子能够说得明亮，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所要所学习的功课。主要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你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有一点交通，是交通顺服生命的感觉。这个题目啊，几个礼拜加深给我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应该怎么样的交通哈。当我们一信主之后啊，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一信了主之后呢，每一次与人交通的时候，或者交谈的时候，或者人遇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来固有的性格，我们原来固有的性情，或者我们原来的品格，都不能够使人能够摸到我们的主，更谈不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在拦阻我们让神让人来认识我们的主，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固有所有的习惯、所有的性情、所有的品格都不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也许人与我们交通的时候，或者与人遇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也许遇到我们天然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不是主的热情。也许人遇到我们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他发现我们这个人非常的勤奋，也非常的敏捷，但是这些的敏捷和勤奋都是天然的生命。但是我们一信了主了之后，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在我们里面做消极的拆毁，第二件事情就在我们里面做积极的组织。消极的拆毁就是把我们过去所有肉体的生命、天然的性格、固有的习惯以及生活的性情都要一一的被拆毁。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没有这个单张哈，我来不及印，等一下聚会结束以后我会印出来给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里面有两件事情主要做，一个是消极，一个是积极。消极就是消极在我们里面做拆毁工作，消极里面把我们固有肉体的生命和天然的性情完全的被排除。我们291首说的好哈，诗歌说我要像你，使我们所有的性情、所有天然的个性和品格都不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唯有要像我们的主，他的甘甜、他的真坚、他的温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温和、我们自己的谦卑是主的谦卑，错了，不是主的谦卑，是我们天然肉体的谦卑。所以主要靠着圣灵来做积极的组织。这个题目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说顺服生命的感觉，也可以谈到说是顺服圣灵的管制。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外面的环境好像主的安排是这样如此。我昨天前天和弟兄姐姊妹们交通的时候，他们说到这个崔伟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甚至有自己的房子，好像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还要从，但是我们做一个主的儿子的时候，会有不止的安排和适应这个整个的大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来认识后面的主在做奇妙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刚信了主的时候，对于主柔细微弱的声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听得很敏锐，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明白，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主要做一件奇妙的事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来查一下。因为最近保罗一直在说哈，我们最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读圣经哈。我们先讲到信徒里面原来就有的生命的光， 在约翰一书里面五章十二节上半部，我们来弟兄姐妹找到了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二节，人一起来念，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再读约翰一书四节，一章四节，对不起，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生命的光进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都要被除去。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命，而且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好像也说不出来。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所有的成绩里面都说得过去，只有一个科目啊，怎么永远都通不过。这个科目我们叫做哲学。有一天第一天老师上课的时候，他看那个墙壁啊，他说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墙壁，大家都说墙壁是白色的。他把灯关，他说是什么颜色？我们说是白色，他说错了，是黑色的。这就是所谓人生，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在我们的里面啊，当生命的光一进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很清楚，不管是好像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白色的，我们里面就很清楚，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敏锐的分辨的灵。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也许我们圣经不是很清楚，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很敏锐的灵，让我们在分辨的里面分辨所谓的好歹。在分辨的过程里面，弟兄姐妹也许说，我如果我的敏锐度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就看外面的环境，看外面的环境就知道我们何去何从。在旧约里面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如何的安营和起行的时候，都要看那个云柱和火柱。在这个云柱和火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外面的环境带我们往前或禁止我们不动。在使徒行传里面实在说到禁止保罗去或禁止保罗不去，都在说到一件事情，圣灵明显的管制。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的环境。也许这个环境不是我们所愿的，也许那个环境是我们所遭遇一生之中很辛苦的一段，但是神把这个环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从里面的深处说，主要炼净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主要让我们明白主何为他的美意，在一生在追求主的里面啊，我们今天题目叫顺服生命的感觉。一生追求主的里面，我们礼拜五在交通提前第六章的时候，第一段就知道如何的顺服。顺服是我们一生所要必备所修的科目。我们也许在一年里面我们修不好，第二年里面我们还要再重修，第三年里面我们还要继续的修。顺服是一生我们所必经之路，顺服外面的环境，顺服神的安排，这是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也许在我们里面会有许多的不悦，或许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哎呀，这个福音真好，你信了主就进天堂。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一样会遭受到像世人所遭受的环境，好像顺境所谓的逆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处之泰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再怎么样来学习主的功课。生命，当我们一信了主了以后就有了生命。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哈，再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恩膏的原意，我就听到这里，恩膏的原意就是膏抹，圣灵借着膏抹我们，叫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好，我们既然是所谓活的人，就会有感觉，就会有活动，那感觉那个活动 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恩膏。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在礼拜五弟兄姐妹没有来了，我再继续做一点见证。我八五年上班的时候在市政府上班，我遇到一个姊妹，我们实在没有相处得很好，她是我的长官。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的位置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还降级。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说到我在这里没有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如果读提前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在世上如何的学习顺服啊。当我们在学习圣灵在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好像蒙着油的心就听见但是不闻，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实行这条路。当我在这条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也是时常跌倒，也时常软弱。在这个八五年的时候，本来大家都要升迁了，我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还降级。但是从20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感激的心，神让我学习这个顺服。在这顺服的功课里面，我跌跌爬爬，但是我再回过头来看我这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在联合教会聚会哈，中华联合教会聚会，我比她高了好多层，她还在她原来的位置。我不是标榜我自己，我只是跟弟兄姐妹讲，顺服是一个蒙福的路，是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也许我们这一次没有学好，可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所谓团体里面，神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也许弟兄姐妹说一龙也许刚来美国，也许英文学不好，他不会让你轻易放过，说你今年学不好，你明年一定还要学好。这就是神在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神在我们在学习顺服的道路上是一生都在学习顺服啊，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学习顺服。那个时候我还担心回到家里还要受到父母的管啊，回到教会又有所谓的辅导，好像好多人在我们的上面，好多人在我们的层次上面。但是我们在学习顺服的过程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他的美意，一生走必经之路，完成他美好的旨意。好，我们刚刚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提到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神要做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是消极的拆毁我们所有的品格品性，还有我们里面一切旧有的生活和习惯；另外一方面靠圣灵来组织我们里面一切一个新造的生命。我记得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我们继续念哈，如果你翻到就念，我背给弟兄姐妹听啊。在腓立比书4:4说，你们靠主要常常喜乐啊。这一段啊，每一次我读的时候里面是有感动的。看到外面的环境，看到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不愿，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不服，但是神靠着主要常常喜乐。如果不靠着主，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今天我每次想到我们的崔伟弟兄，他来到我美国以后，他要重新开始，他可能好像是很不顺利，在外人看起来，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靠着他要常常喜乐。有一首诗歌说得很好，他说认识神爱主是最短的途径。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说主啊，我们如果不爱你，我没有办法过去，如果我不靠着你，我没有办法常常的喜乐。看着外面的环境我们会退让，靠着外面，看着外面的环境，看着神的安排，我们里面会退却。可是在主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说靠着主要常常喜乐。我们来读耶利米书48:11，弟兄们，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48:11，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摩押自幼以来常享安逸，鲁酒在扎宰上成精， 没有从这器皿到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也许信主了十年，甚至于二十年、三十年，但是我们看到他头一天信主的时候，是模模糊糊、莫名其妙的信主。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他气味怎么样？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他里面有个刚硬的生命，认为我自己什么都懂。他里面有个僵硬的生活，认为我什么都明白。什么大牧人，什么小牧人，他都见过，他都听过。这里面讲到一个摩押，摩押是何许人也？摩押是罗德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亲属。说来他也是，这个血缘关系也是蛮不错的哈。这摩押，但是他有一个天然的生命，有个肉体的生命，他自幼以来怎么样？常想安逸。摩押他从来没有，我们用现在的话讲，他从来没有吃过任何的苦。在我们人认为，他没有掉过任何的眼泪，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患难，也没有经过任何的痛苦，在他里面自幼以来常享安逸。在世人看来他是为有福的啊，在我们看来，哇，这个人真是好命啊。但是罗亚自幼以来常享安逸，另下一句说，如酒在渣宰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摩押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似乎他自小啊就想了一个安逸的生活，但是圣经上怎么写来形容他？当在古老的时候，他们在葡萄变成要葡萄酒的时候，把那个酒渣要完全的过滤。在过去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过滤器，所以靠着古老的方法，他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面，他上层看起来是澄清，下层却是浑浊。当这个下层却是酒渣，当这个我们摇动那个器皿的时候，就发现整个的器皿是浑浊的。所以等到他要制造酿酒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器皿呢要静止沉淀，沉淀之后再把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面，再把这个器皿沉淀之后再倒到另一个器皿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倒出，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另外一个器皿。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摩押这个人，他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他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之后，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主不要我们原来就有的味道，主不要原来我们原来的品格，甚至于固有的生活习惯，甚至于过去所谓的热情，甚至于过去所谓自以为的谦卑，甚至于过去自以为的温和，神一直都不要。在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神在那里厌弃我们，但是看到这个摩押这位老兄啊，他因此他的气味尚存，香气未变，他居然纹丝不动，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我们信主多年之后有这样的光景，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神在我们一天在这里剥削我们，两天在我们身上剥削，今天在这里剥削，明天在那里剥削，今天和明天不同，明天又和今天又不同。如果我们原来的情形和过去是一样的，那么将来的情形又和今天又是一样的。他的情形就如摩押一样，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神要把我们所有的原味都要改变，所有所谓的香气都要除尽。这就是主在我们一生中所要做雕塑的工作。顺服生命的感觉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始现在讲那个实行这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听到那柔细微弱的声音？每一次我们听到那个柔细微弱的声音， 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生那第一次的时候，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很容易的。第二次你就会一个诺，就会很自然的就排除，也就可能不是神所说的话。我们第一次如此，第二次又如此，第三次又如此，顺服生命的感觉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实行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来看到我们的主，更谈不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来谈到这个如何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要有敏锐的，我们里面要英文叫做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让我们里面对于神的圣灵是要敏锐的，是要有感觉的，是要敏感的。如果是说我们每一次对于这样的感觉，对于敏锐的程度好像置之不理，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看第二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了，看神的安排，看外面的环境。如果这些的安排和环境实在摸到你里面的主的时候，你里面觉得平安，你里面觉得是出于主，你里面觉得喜乐，你就往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刚刚要提到第二个旧约的第二号人物，我们不查考圣经，因为弟兄姐妹对这号人物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要提到雅各，雅各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粗俗，他一生来的时候，他在母腹之中就与他的兄弟相争，当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出来，他欺骗他的爸爸，他欺骗他的弟兄，他又欺骗他的舅舅。当然我们也了解拉班呢，他的舅舅也非常的狡猾啊，他被他的舅舅欺骗，被他的儿子欺骗，他在一生之中过着一个非常粗俗的生活，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讲法，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手段的，是非常的卑劣的。他一生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是的，他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在一生当中他吃过的许多的苦楚没有办法来人来形容。他走在每一次走在力不能胜的时候，雅各他呼求主，他里面有个深处，他有个神圣的呼求，他要来顺服我们的主，他顺服生命的感觉。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雅各的时候，他在他一生当中他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他经历过许多神的恩牌，甚至于跟神有许多的摔跤。在他的里面他的掺杂，在他的里面有许多的不如意，可是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他一生最美丽的写照。说到他里面的庄严，说到他里面许多的透亮，说到他里面实在的达到他属灵的高峰。当然在创世纪里面说到我们的雅各在为这个祝福的时候，法老也跪下来他在床头的时候，他的躺在病床上，他的脚脚是没有落在床下，他为着他们祝福。当他的脚一伸的时候，他的气就气绝了，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个图画。当我们看到神在这位雅各身上他做到如此大的组织，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神在他身上做了如此多的雕屑每一次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保罗说我们历经许多的艰难，看到外面的环境还有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的保罗都在顺服生命的感觉，顺服圣灵的管制，他达到神他要走的神的美意。我们也许到今天我们不明白，也许你过了10年之后你会明白，也许你过了20年之后你会明白。每一次好像我们弟兄我前弟兄在这些年间在生病我们弟兄时常提醒我，你生这个病要生的有代价， 你生的这个病是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历经了许多的苦楚，我们也许在工作上，也许在健康之中，也许在亲人的离开我们，在每一件所谓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今天我们来提到顺服圣灵的感觉的时候，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如此的在神的里面是如此的火啊。我们来读一个很有名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2:20，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活动，我们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好像所谓的不甘愿，但是主叫我们在生命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去除我们里面一切顺服主里面的感觉，而去除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这是主在我们一生之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再跟弟兄里面交通一下，这条蒙福的路使我们认识主在这身上有何等美好的旨意。我们一生走在主的光中里面，一生走在爱的路程里面，使我们觉得我们是如此的稳妥，如此的平安。我自己在最近的年间里面，我自己稍微学习一点所谓顺服生命的感觉，我们说随从圣灵的管制。我在这一生，在这一个小小的岁月里面，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我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也听过这些见证。当我2年以前没有机会去换肾的时候，甚至于四处也无路的时候，但是我里面有个把握，就是我可以有机会去换肾。好像外面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好像里面的信心是如此的微弱，但是我们随从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就继续的往前。神所带来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经历火焰的时候，那个火焰虽然我们在那里煎熬，但是火焰是在我们的法伤，在我们的皮肤，在任何的身体里面，却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伤。这就是神在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旨意，是我们眼没有办法见的，我们心也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这就是顺服生命感觉的结果。我们谈到结果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充满了喜乐。如果我们不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像世人一样，我们时常有天然的生命，自己的习惯、性格还有性情，好像人所摸着我们的也不过是旧有老旧的生命，也不过是旧有老旧的所谓的前弟兄，所谓前先生而已。他们没有摸着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奔走这条路的时候，顺服生命的感觉是我们一生必走之路。我记得加芬讲的一句话很好，有一次他跟那个人交通的时候，讲得正高兴的时候，还没有讲完，可是神就禁止他不说了。这就是我们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读每一次在唱291首的时候，说我们要向主的天真，我们主的温柔，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是说到主的形象摆在那里，我们要如此向他使形象温柔的时候，是要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旧照都要除去，拆毁我们里面一切天然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而积极靠着圣灵来组织我们里面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读2:27，你们 二章二十七节，在约翰一书，你们要按这恩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对不起，要按就是应当顺从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顺从是如此的不容易。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交通，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一生学习的功课。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明白后面是有神的安排，我们明白后面是有神的主在里面操作。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所谓的不服，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所谓的不愿。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从里面的深处来认识任何的位置比我们高的所谓的世界上的主人都有神的安排。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里面不能够平息。好，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如今我依然在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生所学习的功课。顺服生命的感觉不是我们今天在弟兄姐妹前面交通一下就过去了，顺服生命的感觉是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走的路。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活，也是一个蒙福的路。如果我们一生都不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做出路，也没有办法人来看见我们时候来摸着基督的生命，更谈不上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彰显。我们一生如果都愿意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来顺服生命的感觉。顺服生命的感觉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咬牙切齿，而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里面心悦诚服，继续的往前。心悦诚服，愿意把自己放下；心悦诚服，愿意完全无依无靠，把自己投靠在主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无依无靠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似乎我们要做一点，似乎我们要摆上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个敏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往前，也不可能往前。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一个敏锐的圣灵的时候带我们往前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容易继续的往前，也很容易顺服里面的感觉。在这些日子里面，不管在教会，不管在个人，不管是家庭里面啊，都要靠着顺服生命的感觉。这是一个蒙福的路。弟兄姐妹，没有别的路似乎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也没有办法是说啊，在工作上你要这么做，在家庭上你要再这么做，我们似乎没有办法一一的把仔细每一件 detail 让弟兄姐妹明白。但是如果你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上次在读在看那个马少俊的那个DVD 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许有机会可以到网上去看他的下集。他的姊妹带着三个所谓的孤儿寡母，带着三个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老三是个女儿。当这个他的儿子问他爸爸在黑夜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上次我们看，他就问他爸爸说，他问马弟兄说这么黑怎么办？他爸爸说，你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星，就好像爸爸在天上来照顾你们。有一次马少俊的姊妹，他姓郭，叫郭青青，郭姊妹呢，他就去接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哭，他不知道为什么哭，他就跟他的老师说，他说这是他爸爸送给他的一条围巾，但是呢他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呢不小心丢掉了。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导师说，他说我的围巾掉了。他就一直哭，他说他从来 他这个继任老师跟他的母亲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孩子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迫切要把那个围巾找到。他的继任老师说，我一定答应你把这个围巾找到。结果他们在他的整个的教室里实在也没有办法找到。哦，谢谢。实在没有办法找到。结果呢，他们又跑到训导处的时候，啊，那块围巾找到。找到之后，他的继任老师跟他姊妹讲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孩子笑得那么灿烂。他回家之后，他这个儿子就告诉他妈妈说，你妈妈，你可以再买一块围巾给他。他妈妈说，他就把他父亲给他的围巾就放在那个枕头旁边。他说，这样我每天就好像看到我的父亲。我只是讲这么一个故事让弟兄姐妹明白顺服生命的感觉。这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他能够明白主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小小的事。当我们奔走这个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时常要顺服生命的感觉。这也许只是好像一个，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读那个寡妇应该如何如何又如何。但是我跟弟兄姐妹交通，顺服生命的感觉是带来无比的祝福。他这一家好像似乎在试炼里面，似乎在火焰当中要经过，但是主却祝福他们。他们完全的脱离过去所有的悲伤，完全脱离所谓过去所有的哀嚎，主带他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位姊妹在人前，在神的前面做出美好的见证，神带出去是让他们看到这个和乐的家庭是他们顺服生命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外面的环境或者是神的安排我们不明白，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再而三再而三的强调，我们如果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把握。虽然外面的环境如何，但是却不影响我们里面有一个超越的生命。主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何等奇妙的旨意，使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也许这一生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人家传述得清楚，但是我们一看到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位姊妹这位弟兄有基督的香气在外面，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彰显，因为他里面有顺服生命的感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许我们有年轻的，有年幼的，我们里面有年长，但是我们一直不再在而三在学习顺服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实在在我们里面在像恩膏一样的涂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让它随意而去，但是第一次我们听不到，第二次主又在跟我们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今天早间我们信息的时候，我们弟兄会在这里释放如何在神的面前警醒的过日子。我要跟弟兄姐妹在这里警醒的时候，我们里面要顺服生命的感觉。圣灵顺服生命的感觉只是一个好像外面看起来好像我们说不清楚，但是里面确实活得很实际。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制作一个新的心照。这个心照说明一件事情，神每一次在里面制作的时候，在里面剥削的时候，无非要制作他的形状，无非要有他的性情，无非要有他的香气。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顺服生命的感觉也许似乎容易，但是实行起来是不容易。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把眼睛张开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顺服生命的感觉。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赞美感谢你，这是我们一生所必经之路，也是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每一次看到外面神的安排或者是环境的时候，我们力不能胜。不管在顺境或者是逆境里面，不管是在健康，不管是在亲人离去也罢，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在我们的身旁，或者甚至于父母也不在我们的身边提醒和提念命，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何等的把握，当我们信主之后，新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一直在涂抹我们，一直在发出圣灵的管制。不管我们在这里安营或者是起行，都有圣灵的安排。主，你不断的制作我们，让我们来向你，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说，主啊，我们如果不靠着你，我们没有办法常常喜乐，如果我们不靠着你，我们不可以往前，也没有办法过以往的生活。主啊，你驱除我们所有天然的生命，你除去以前过去旧有的习惯，旧有的生活，旧有所谓的品格，所谓好的温柔，你驱除我们里面所有的天然，你一天一天来制作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馨香发出基督的生命，说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一般人。主啊，你把我们团在这里的时候，今天早间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聚集，但是我们里面却不断的发出恩言，要让我们明白主不断的发出生命的呼召，让我们涂抹里面圣灵的感觉，让我们每一次过生活的时候是如此的有把握。主啊，你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聚集，也保守我们在里面一直享受圣灵的安息。主啊，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你宝贵的圣灵，阿们。